13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好，这里讲到说耶稣听见了，耶稣听见了什么呢？耶稣听见了施洗约翰被西律杀掉。那么在马太福音14章13节开始的这一个记载的事，是唯一耶稣所行的神迹，是四福音都有记载的。可是这件事产生的原因，四个福音书有一点不同的侧重点哈。在耶稣听见这件事情以后，听见马太福音是说听见施洗约翰被杀了。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当施洗约翰被杀的时候，耶稣的性命也是危险的。那么耶稣一生的性命都有危险的时候，包括从他出生一直到死，但是我们的主耶稣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他是不会轻言牺牲的。也就是我们不是都有殉道者情节，当耶稣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时候，他在危险临到的时候，他会躲起来，他会藏起来。马太告诉我们，他这个神迹的原因是耶稣要躲起来，或者说耶稣要藏起来，或者是耶稣要避一下这个风头。那么在马可路加的写法呢，是讲耶稣的12个门徒工作回来了以后，那么耶稣知道他们非常的辛苦啊，因为他们向耶稣报告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耶稣就带着这12个门徒到暗暗的到野地去，路加说是要到伯赛大那个地方去。那总之马太讲耶稣是要避难，马可和路加讲耶稣是要休息，和门徒休息一下。总之都是他们自己有一些需要。那约翰福音呢，就没有讲他们的需要，约翰福音只有讲人到耶稣那里，耶稣医病，医他们的病哈。耶稣有危险，约翰死了，耶稣的门徒很累，需要休息。可是当众人来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总是一贯的，他就忘记自己一切所需要的，他就来爱这些有需要的人，他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讲，他就不仅是医治他们，而且跟他们讲论神国的道。不是说不休息，我们基督徒也休息，事实上安息日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诫命，我们在主里面有安息，我们能交托。教会里常常讲服事，服事是对的，但是服事如果没有建立在主里的安息，信靠上帝的话，服事会叫我们疲倦，会叫我们发怨言，会叫我们退后。我们需要靠着主的力量哈，不要照自己的意思，也不是要讨人的喜欢，照自己的意思讨人的喜欢，服事都会虚假，都会流于形式，而且会疲倦。靠着主，我们希望我们真的从主内得到安息、力量、医治，而能够怜悯人。怜悯总是对不配的人的一个态度哈。圣经讲怜悯是一种强烈的爱的一种情绪哈。浪子的父亲看到浪子就动了慈心，圣经怜悯和动了慈心是类似的，是同样一个字。耶稣说，耶稣看到那个长大麻风的动了慈心，那个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的向主人哀求的时候，主人就动了慈心，也就是怜悯。好撒玛利亚人看到路旁一个被打得半死的就动了慈心。换句话说，你发现在圣经里讲到怜悯或动了慈心的时候，都是不应该动的时候。好撒玛利亚人看到一个人被强盗打伤，他应该动惧怕的心，哎呦，这附近有强盗，可是他动了怜悯的心。浪子的父亲看到浪子应该动了愤怒的心，因为把他的钱都浪费光了，全身猪臭，无颜见江东父老回来，你还敢回来。长大麻风的，你看到长大麻风的也不会动慈心，会动恶心了。那么当有人欠了我们1000万一直不肯还的时候，你看到也不会动慈心，会动怒心的。上帝在我们在最后审判还没有来的时候，看到我们都是动了怜悯的心，慈心，也就是我们不配得到的， 是强烈不配得到的。耶稣这个时候实在很需要休息，实在很需要隐藏，但是啊，因为这些人需要，他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十五节，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好，有没有这样经验呢？我不晓得哈。如果是一个医生啊，很需要休息一下，出去度假，那么到旅馆或者到了什么野外的营地，哎呀，有一个妇人突然要生产了啊，那个旅馆的人，这里有没有医生呢？只好举手说有啊。啊，我在飞机上也碰到类似的情形，也许那医生要度假的，真想休息，但是有需要啊。也许一个律师跟朋友一起跟家人一起出去度假啊，但是碰到一个会友，哎呀，陈律师，我刚好有一件事要问你一下，我车子刚刚跟人家撞了，这个要打官司要怎么办啊？就是律师、医生，很多时候人家都找他们帮忙。那么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随时，我再一次说，我们依靠上帝，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个世界是需要基督徒的。这个世界需要基督徒随时给他们他们没有的平安和喜乐，给他们他们没有的医治和拯救，不是我们，是上帝。那不仅耶稣做这个事，奇妙的恩典就是恩典临到人的身上，让我们不只是在领受恩典，而且能够被这个恩典改变，至终希望越快越好，当然一辈子也都需要继续改进，至终我们不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而已，我们也是一个被宝血洗净、被圣灵充满、满有主荣行的一个义人。我们总是在世上总是有罪，但是我们希望神的恩典改变我们，使我们从乞丐也能变成富翁。乞丐表示我们一无所有，需要领受神一切的赦免和恩典。富翁表示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恩典，我们就能够把这个恩典不仅自己有余，而且分出去。那因此我们很稀奇，各位要记得，这十二个门徒刚刚好也是做完了工，很辛苦回来，本来意思要休息的，耶稣本来也是要躲避一下风头，大家休息一下的，结果现在神又让他们有一个服侍的机会，而刚开始是一个，可能是我会有怨言了，夫子我们要休息，先来了那么大堆人。而且各位，如果说一个医生早上八点钟要跟全家一起出去玩，结果接一个电话，有人问他什么病况，他一直讲到下午五点钟，你看旁边的老婆和儿子会不会冒烟呢？耶稣在那天服侍了一天，讲了一天，到天晚的时候，我想门徒不管有没有其他的意思，最起码他们觉得够了。你们这群人已经耽误我们跟夫子在一起一天的时间了，我们想要休息都没有休息，那么现在你们在坐在这里干什么？我想他们的确有没有抱怨我不知道，因为我只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有点抱怨，因为本来想休息的。但是如果没有最起码他们也很合情合理的说，夫子不要再医下去了，不要再讲下去了，这是野地，叫他们赶快散去吃东西，要不然会饿到了。所以我觉得门徒有没有那种生气的心我不知道，但是在这里起码看到他们有一个体恤人的心，哎呀，他们需要吃饭呢，赶快叫他们去吧，不要再在这里耽误了，肚子会饿。各位，我们人所想的一切，恶意也好，善意也好，通通要被十字架来对付。恶意当然要消除，就算是善意，我们的好意也需要被主来破碎，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记得马可福音第十章那个耶稣对少年官说的话吗？你为什么称我是善的？为什么说我是好的？除了父以外，再没有良善的。除了上帝，除了耶稣，除了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再没有有能力的，再没有良善，再没有公义，再没有有智慧，再没有有爱心的。我们是非常渺小，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在每件事上带领， 为什么会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啊，因着信心，因着圣灵的光照，我们发现哦，他这样带领真是好。有的时候我们这一生都不晓得为什么他要这样带领。现在耶稣让他们，耶稣一直讲到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理当劝一下耶稣了。耶稣原来有没有想要行一个神迹的意思？这我们不知道，从人来看未必有哈。当然从神来看，他的神性是永远都已经计划好的哈，不会改变。从人性来讲，是不是耶稣原来计划要让门徒在一件伟大的神迹上都有份，还是这是临时想的？我不知道，但是临时想的也好，他计划的也好，都是神的旨意，都是耶稣的心，他的旨意，他的心意都是美好的。门徒的意思也很好，门徒不知道耶稣有更好意思。门徒的意思说，我们不要耽误人家吃饭，赶快叫人家去吧，免得走到现在再走到别的地方，在当时可能门都关了，他们要饿肚子。门徒的意思是好的，但是耶稣有更好的意思，而这个更好的意思，每次对我们的理性，对我们经验，对我们感情来讲，常常不能接受，因为我们没有神的心，没有神的智慧，对神的信心也不足。十六节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干嘛？这里有一万多人，单单是男人就有，成年男子就有五千，再加上妇人和小孩，我想一定是超过一万，因为通常女性愿意听福音的这个心比男人要多得多哈。那么女人来一定也惜家带眷的，带几个小孩子，所以一万多人，你们给他们吃吧。各位，这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每一个基督徒盼望我们或早或晚啊，越快越好，学会一件事情，就是神不仅是神赐给我们这些人哈，神赐给爱他的人，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他给我们的十字架，他给我们的儿子的名分，他给我们的圣灵，他给我们一生的奇妙的引导，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还有社会、政治、经济，每一件事情，我们人常常会觉得这不满意，那不满意。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看到神的安排，因着十字架，因着圣灵，我们就知道都是美好的，每件事都是美好的。可是我们的理性实在常常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会这样带领？你开玩笑，我们十二个人要给一万多个人吃饱，哪有这种事？在旧约列王记下第四章那里我们也看到类似的事情，就是以利沙用这个二十个大麦饼喂饱了一百多个人。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下第七章，当亚兰人围城的时候，以利沙那个时候城里已经发生一子而食的事了，没有东西吃了。那么以利沙对国王和国王身边的人，包括一个军长说，你们要听，明天这个时候撒玛利亚有丰富的粮食供应。那个军长说，就算是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没有这种事，不可能。以利沙说，你会看到，你不得吃。在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一节开始，以利沙的一个门徒他死了，他的寡妇来对以利沙说，有债主要来拿我们两个儿子怎么办？以利沙说，你家里还有什么？家里只有一瓶油，你去向你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的儿子将油倒在器皿里就好了。结果有不可思议丰富的油。神到今天都在行神迹奇事，神在那些他所爱的人，在那些有信心人的身上显出特别多的神迹奇事。但是我们承认，每一次神让我们经历他的带领的时候，如果要让我们长进，常常就都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接受的。不要只讲到说像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样的事，不要只讲到说像拉撒路复活这样的事， 像这里也是，门徒怎么能够相信你要给他们吃啊、哦？他们也不一定相信，但总是看过耶稣行过一些神迹嘛，包括水变成酒，我们给他们吃。门徒说，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各位，我们不轻看理性，理性是上帝造的，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我们也应该讲理，经验感情都是很好的，但愿这些东西不断的被圣灵，被神的恩典，让我们更提升，更知道神奇妙的事。而因此你也学会一件事，神有的时候把我们逼到最艰难的地步，要让我们看到他在艰难当中所行的奇妙的事，真是越艰难越有奇妙的事情。我们怎么能给他吃五个饼两条鱼？各位，大卫怎么能够跟哥利亚作战？他自幼做战士。各位，摩西怎么能够带200万人出埃及？法老那么凶。各位，耶利哥城怎么可能在约书亚的包围之下垮掉？那么坚固。各位，我们很渺小，我们一定要常常记得我们真是渺小，但是我们更要记得我们的上帝是伟大的。往往要不然我们就是忘记自己的渺小，我们很骄傲，要不然就是只记得自己渺小，没有看到神的恩典，以至于我们非常的自卑，非常的绝望。你们给他们吃，这个命令到今天都是，包括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各位，这是我们办不到的事。包括我们要爱人，我们要爱仇敌，我们要做世界的盐和光，包括耶稣和上帝所吩咐的每一个诫命，每一个要求，都是我们做不到的。但是我们的上帝就专门做不到的事，我们的上帝就专门借着把我们放在一个很艰难的情形下，激发我们对他的信靠，激发我们对他的仰望，让我们居然在神的奇妙的工作上有份。你们给他们吃，我们没有。耶稣说，拿过来给我。啊，要做主的工作都要放在主的手里，那因此最重要的，你要不断的把你自己放在主的手里，让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时间放在主的手里，让我们在他大能的手、大能的膀臂中来发挥巨大能力，离了他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一无挂虑，我们哪里办得到？我们有挂虑啊，天天都有，但是学习着不要挂虑，你有挂虑，赶快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告诉神，赶快讲，尽快的交托，凡劳苦担重担到主这里，他使我们得安息。你们要将一切的重担卸给主，拿过来给主。当我们把自己非常有限、没有的，甚至我们的罪恶、污秽都交在主手里，让他来解决，主就借着我们这无用的器皿行出很多的事，包括像列王记下第四章，包括像列王记下第七章那些神借着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奇事，到今天、昨日、今日到永远，我们的主不改变，仍然在做这样奇妙的工作。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好，这个神迹奇事我们说了，真的是到一个绝境产生的，是在一个野地，天黑了，没有东西吃，在这个情形下行的。那么要让神的神迹奇事行出来，当然我们不一定需要顺服，各位说真的不一定要顺服，有的时候根本也没有顺服的能力，还是害怕。包括你看神叫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拉撒路也没有可以顺服的余地，他已经死了。水变成酒， 那个水也没有什么顺不顺服，它根本是一个无生物。但是如果神行一个神迹对当事人有帮助，当事人的顺服是一定需要的。就是一个神迹临到我们，可能在我们不信的情形下临到，包括这5000个人或者10000多个人，中间有多少人信耶稣我们不知道，多少人带着对上帝的信心我们不知道。从约翰福音6章来讲，大部分的人并没有信心，他们后来跟随耶稣不过是吃饼得饱，不是要信靠耶稣。但是神常常不因为我们的小信而停止他的工作，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啊，在马太福音13章最后就讲到他就不行神迹了。但是不管行不行神迹，我们希望我们这些人总能够对他信心越来越好，越来越大。那么对他信心大就包括信靠和顺服。因此在这里耶稣叫众人学一个功课，你们顺服坐下来。各位，这并不容易啊，我们这里才20-30个人，要有一致的行动都不太容易。假如我们现在要搭一个巴士或者出去玩，8点钟集合常常就是集合不了，对不对？才20-30个人，现在有10000多个人，又没有麦克风，又没有警察，叫他们坐下。哎呀，这神迹每一个小事都很重要，大家坐下了，大家不乱。我想跟过去这一天耶稣所行的神迹和讲的道让他们心中被感动也是有的，虽然可能这个感动对多数人来讲跟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并没有留下够深的印象，但是起码在这个时候他们坐下了。然后我们也很高兴有这5饼2鱼，耶稣也不需要这5饼2鱼，耶稣可以完全从无变有。但是我们的主也常常用神给人的东西，哪怕是一点点，来行奇妙的事，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器皿，包括神借着亚兰人的银盘让撒玛利亚围城得到解决啊，而且有很多吃的。耶稣拿着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望着天，我想这是一种对天父的感谢、祈求和信靠的表示。望着天祝福，祝福，祝福这些饼，祝福这些人，让我们吃了得以健壮，然后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各位，当然我不晓得哈，因为电影没有拍下去，当然那些人很饿了是真的。当然我相信当耶稣吩咐他们啊一排一排坐下的时候，10000人，我真的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以现在教会我看花10个钟头也不能叫10000个人坐得好好的。你看看，不要老太太也好，小朋友也好啊，都不太容易这么有秩序啊。他们坐下来，我希望没有花太多时间，可能半小时还是要的。然后就是等好戏上场了，这些人坐下来，坐下来如果喝西北风没有人愿意啊，坐下来是耶稣要再讲一篇道吗？耶稣注谢了，后排的人大概听不到，但是前面的人应该听到也看到了。然后哇，这一幕真的，我想很多人最兴奋的就是这一幕，看到他把饼分开传给2边的门徒，再分开传给2边门徒，再分开，有神迹，恐怕吓死了。如果我坐在第一排，那个饼到我手上我都不敢吃了，我会要看分饼的那动作，好像我们看那个精彩的篮球重播一样，目不转瞬，一直在看这是怎么回事。分开，圣经没有多写他是怎么样分，门徒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呆住了，耶稣怎么样叫他们分我不知道。我参加过一个10000人的波饼聚会，那个很有训练啊，可以在饼和杯很快的能够送到每个人手中，门徒应该没有这个训练。12个人， 我想他们安静的坐下，安静的分，也应该是这个神迹的一部分。各位不要忽略了任何一个部分，身上肢体越是软弱的，越给他加上体面。这个神迹当然是耶稣独自做的，但这个耶稣独自做的也把他的荣耀和能力分给了那十二个门徒以及在这里吃的一万人。当然我们也会想到那拿出五饼二鱼的孩子。耶稣可以不要任何人来独自行这些神迹，但耶稣也借着这些人来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是不配的。感谢主。门徒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哇，都吃而且吃饱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吃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吃。各位有的时候，尤其咱们中国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会讲话嘛，聊天嘛，喧哗嘛啊！你在那个华人的那个餐馆里面，你跟到西方的那个，不是在台湾的西餐厅啊，到美国那些餐厅，你发现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那个餐厅真吵死了，讲话声音很大，他们声音很小。我也倒不觉得声音小一定对哈，声音大一定错，但是我不知道这顿饭大家吃的是什么样。我觉得当然应该是很喜乐的，应该是很惊奇的，但是是不是也可能是一种非常庄严肃穆？哎呀，我们现在真的在吃神迹奇事啊。在约翰福音有讲，这个饭吃完了，人家就说这真是要到世间来的那个人，他们要永戴他作王。所以那顿饭恐怕越吃越稀奇，大家有一些交谈。那我们必须想一想这个重要的在圣经里面甚至在人类里面重要的饭局了，重要的吃了。我们想到我们的堕落就是因为吃，亚当夏娃就是吃了不该吃的。我们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也常常是因为吃，或者是没有吃的在抱怨，或者吃的都是一样的玛拿在抱怨，或者在想埃及的东西在抱怨。我们也想到在宴席里面，不管是亚哈水鲁王或者西律生日的宴席里面吃的里面也造成很多麻烦，包括保罗说有人以杜甫为自己的神。不过吃也有非常多正面的地方，这里我觉得这个在这个野地让一万人吃饱，回应了在以前以色列在旷野的那四十年上帝为他们也预备了筵席。在诗篇78篇第18-19节，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并且妄论神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他击打磐石，水涌出成了江河，他还能赐粮食吗？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各位，我们不试探神，我们不怀疑神，我们不为难神，神能不能做呢？神当然能做。神是在旷野摆设筵席，不仅在旷野摆设筵席，诗篇23篇在我敌人面前也摆设筵席。吃在以色列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题目，这里的吃让我们都在旷野，在不可能的情形下神预备了丰富的宴席。当然因此我们也想到将来在天上的宴席，将来我们赴那个新郎的宴席的时候，我们既是被邀请来的宾客，我们也是那个心腹，我们也是童女，我们也是主人，因为我们也是跟耶稣一起的。在启示录19章讲到的这个天上的宴席啊，就是欢喜快乐的赴羔羊婚娶的宴席啊。那当然我们也记得这个婚宴耶稣讲过很多人是拒绝的，你在地上拒绝了，在主再来的时候你就享受不到这个宴席。 这个宴席同样在启示录十九章以及在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也同样是讲到一个可怕的宴席，那个宴席也是一个就是上帝的刑罚哈，不是三九章哈，就是那个宴席等于是把所有抵挡上帝的军队消灭了，让天空的飞鸟和各样的走兽来吃啊，那是耶和华在为他们献大祭之地，好叫飞鸟走兽吃肉喝血啊，这是有人说是哈米吉多顿战争后面的结果，就是上帝把一个很悲惨的可怕的宴席跟那个有福的放在一起，这两个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这是一个祝福，我们在一个宴席中有吃有喝是一个祝福，但这祝福在这里常常是在一个穷困或者是不足的情形下产生的，我们就更高兴神有的时候把我们逼到旷野逼到沙漠，为要叫我们看到他是在旷野开道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江沙漠开江河的神。那在这里也回应了以前以色列在旷野不是也没有东西吃吗，将来我们能够赴那婚宴吗？那么多人拒绝，我们也常常是不是一个忠心的妻子，而上帝终能改变我们，让我们忠心的让欢喜的享受这个宴席。这宴席当然又跟另外两个也有关系，一个应该跟逾越节的宴席有关系，逾越节的那个宴席是以色列人得拯救的那个宴席，那天晚上因着这个宴席他们得以出了埃及，那逾越节的宴席当然又跟圣餐有关系了，甚至很多解经书说这里是在预表圣餐，我比较不同意这个说法，但是我也不能不说没有相连的地方，因为特别有耶稣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这是在圣餐里面在拨饼聚会里面一定会提的，他的身体为我们拨开，他祝福或者祝谢，然后他是递给了门徒，每一个都是他预备好给我们，我们再递给众人，把恩典把福音的光不断的传下去，还满了十二个篮子啊！这个恐怕现在年轻人都不能懂了，现在年轻人都比较浪费一点啊，老一辈就会，哎呀，你能行那么多神迹还在乎要收十二篮呢，下一顿还不是可以照样再行。各位，第一个，耶稣固然可以天天行，但他却不是天天行，神迹奇事本身应该就有一个特色，就是不常出现的，因为说真的，神要用五饼二人喂饱一万人，或者神要用一般的方式喂饱，或者神要从天上降马拿，其实都是一样的神奇，土地里能长出五谷这是非常神奇的，天上降马拿也是很神奇，只是我们对五饼二鱼喂饱 五千人，我们对于这个天上降马拿很少看到就觉得特别稀奇，其实土地里长出那么多东西来这已经是很稀奇了，每一件事都是神迹，但是圣经所说的神迹总是比较少出现的，因此我们祈求神迹是应当的，但是如果没有都知道我们祈求的发生，你也不必吃惊，因为这也是很正常的，包括医病赶鬼这些事情我们总是有预备，那么我们总是不浪费神的恩典，神要用什么方式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都感恩。 好，这是一个神迹，不过就跟每个神迹一样，到底这个神迹有没有产生那个当产生的那个结果，那太重要了，以色列人在旷野被上帝带领经历那么多神迹，那些神迹只产生了一个不该产生的结果，就是定他们的罪死在旷野，因为他们不信。在很多的神迹，耶稣行的神迹也都不是本来是叫你更信耶稣的，很多人不信了，包括耶稣在安息日医病安息日叫人起来，结果不但没有叫人信，反而叫人家要钉死他。约翰福音这个神迹也没有达到目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特别讲这个神迹的目的是要人去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也就是信他的话，结果 统统没有达到，除了那十二个门徒。那我们不只说特别的这些神迹，我们希望我们每天生活里的每件事都让我们每一天都产生一个结果，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每一件事，大事小事无事都产生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更信靠上帝，我们更亲近上帝，我们也更像上帝。这个神迹完了以后，约翰福音特别说众人就要拥戴他作王。各位，这是耶稣的目的吗？也不是。耶稣是要作王，但是不是用众人那种方式，众人那个想法。耶稣来是要死的，这个神迹也可以把他跟那个目标拉得更远。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众人，得到极高的声望，来做大卫式的王，把罗马人赶走，不必上十字架，不必受痛苦，不必受委屈，这也是一个试探。他喂饱人是很好的事，他行神迹奇事显出神的大能和喜悦是很好的事，但是我们人总容易把很好的事变成自私和凭肉体的一个解释。当那个时候人要拥戴耶稣作王的时候，对耶稣也是一个试探，试探叫他不要走十字架的路，而用神迹奇事让他得到声望。耶稣知道这也是征战。你看，我们不是只是攻耶利哥城是征战，我们行了一个很奇妙的大事也是征战。魔鬼可能要叫我们在得胜的日子反而因为骄傲而失败了，太多看到这样的例子了。你看看以色列在耶利哥城胜利的时候就埋下了他们失败的种子，在爱城就失败了。常常我们因着胜利骄傲了，就反而失败了。当然也因为失败谦卑了，我们又能够胜利。那是最好，让我们永远不要骄傲哈，依靠主。耶稣有个征战，他不要人家拥戴他作王，起码不要这些人用这种态度拥戴他作王。于是他就叫门徒先过去。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特别约翰福音，我们看到。他上山祷告啊，当然他是先叫众人散去。我们也知道众人没有真的散去，就是离开了，然后其实还在远方看着耶稣，耶稣就上山祷告。不是我们要碰到好大的事情要祷告而已，事情解决了更要祷告。各位，我发现很多人都是联考前，哎呀，迫切祷告，主啊，为我的儿子什么什么祷告。考上了，那个祷告的时间，感谢的时间远远不如我们祷告，甚至十分之一都不到。我们为了布道会暑假的短宣，我们先祷告啊，祷告几个月，等到完了以后，为这个事感谢，大概一分钟，如果还记得的话，哎，很有意思哦。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有一万多人没有东西吃，你没有看到耶稣做了什么祷告。当这些人都吃饱了以后，耶稣却通宵祷告。那理由我想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实际上在他得胜了以后，那个诱惑试探和征战可能更大，他更需要祷告说，主让我听你的话，不要跟随人的意思来做。上山祷告，独自上山祷告，一直到晚上只有他一个人。这个话也让我们想到约翰福音十六章，耶稣说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愿神的儿女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总是有父的同在，我们敬畏他，渴慕他，信靠他的十字架，使我们知道自己不孤单，而且不会被掌声或嘘声或者众多的欢呼或者众多的责备而影响。我们只单单的仰望主，当然我们不是不关心众人了哈，但是一定是心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才能有恰当的关心。他在祷告中，这个祷告其实也是科西玛尼园的祷告，提醒我们
总要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如果我们有肉身，道成肉身的主都给我们这么好的榜样，我们怎么可以不好好的祷告呢？